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本来啊，今天我们想继续讲这个胡适啊，这个反诈成功的这件事儿啊，而且大家听的我觉得还都挺有兴趣的。哎，以至于呢，昨天在提到这个亚东书局啊创立者这件事儿，我们有一个网友啊还给搞了一个温馨提示啊，在这里呢对你表示感谢啊。那么今天啊，咱们这个节目必须得被打断了啊，不是咱们自己想打断的，那是新华社啊必须让我们打断的，那就是有一个大人物啊终于完蛋了，朱镕基98岁啊，虽然还差着这么1到2个月，但实际上也够本了啊，大家想想98岁跟100岁有啥区别啊，虽然跟这个150岁相比那只是啊走完了1/3的历程，可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那简直是仰之弥高啊，对吧，望之云巅呐、啊、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得抽出点时间来，不光是今天啊，明天恐怕也得讲一期，因为朱镕基这个人呢在咱们中国现当代历史上啊所起的作用以及他所处的地位都还是比较独特的。而且就上海帮而言啊，朱镕基在这个山头里边他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非常独特的。不过呢这些东西啊我们在这个思想会员呢，在这个会员节目里啊会给大家进一步的聊，因为朱镕基一走啊，有些内容咱们可以放开了讲了。今天呢我们来集中啊回顾一下朱镕基这一生的啊功过是非。说实话啊，对朱镕基这个人呢，很多老百姓啊那都是心生念念呢，哎，有的甚至是交口称赞呢，因为他留下了很多豪言壮语啊，从这个豆腐渣工程啊，从这个啊99口棺材呀、啊、等等啊，地雷阵呢，这都是他的老三篇呢，是不是，人们一想起这三段论那就想起朱镕基那个神采飞扬的模样和吴小莉坐在下边那个崇拜的那个眼神和表情。哎，这个朱镕基这个人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他少年时代啊还是他青年时代啊飘过滑过啊什么样的这个经历，这个咱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儿啊，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核定本，就是朱镕基对这个女同志当中啊这个名字里带一个小字的哎非常敏感。这个吴小莉就不用给大家介绍了，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叫朱小燕的，这个人大家肯定不知道啊，他是安徽省啊安庆市税务局第4分局的一位专管员，1993年12月18号下午啊，就是1点钟到3点钟之间吧，朱镕基啊，不打招呼赶去了安庆市税务局第4分局突击检查。哎，他一眼他就发现了这位专管员朱小燕，他马上就问啊，你叫什么名字？朱小燕就说，我叫朱小燕啊。朱镕基一听就乐了，我们都姓朱啊，啊大家就都得乐了，那对不对，总理难得幽默一次嘛。虽然这个时候朱镕基还不是总理啊，但是他已经是主持了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啊交给他的国务院日常工作这个重担了。李鹏那个时候名义上是总理，其实已经不管事儿了。然后他又接着问啊，他说，小燕儿你是什么文凭啊，这个口气就改了啊，改成叫小燕儿了。那小燕儿就说，我是中专呢。朱镕基一听乐了啊，那么请大专以上文凭的举手， 刷的一下子举了一大堆手啊。这个四分局啊，当时是53个人，大专以上学历有30多个人，占 70%。啊，朱镕基一看乐坏了，就说你们都很年轻，文化素质高啊等等，这些话咱们就不说了啊。所以就说朱镕基这个人啊，他比起李鹏那种木讷矮板的那个形象不一样。哎，那么现在呢，咱们来重点说一下朱镕基说这些豪言壮语，说实话啊，基本上没什么兑现的。包括刚刚咱们提到的啊，他去突击检查安庆市税务分局，目的何在啊？就是他搞的那个新税制嘛，就是国税地税分家嘛。而这个国税地税分家在咱们中国古代就是两个字啊。刚刚走了一位老戏骨叫秦燕，这位秦燕先生啊，在这个我爱我家里啊扮演那个东北的学头，他说的那段台词说的太好了啊。他跟这个宋丹丹在现场就聊嘛，哎，就说什么，他说你看啊，什么小蜜啊小情啊第三者呀 啊放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两个字，破鞋。哎，气得富明老人就把这学头给赶走了啊。这段台词很经典。实际上什么新税制啊国地税分家呀，放在过去也是两个字。我把这两个字打到直播间。聚敛就是搜刮民财啊。哎，这就是朱镕基啊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第一个重要亮相。那么等到他当总理的时候，这个亮相那就更厉害了。实际上朱镕基是三次亮相，所以后来啊，这个在这个中央国家机关呢，我们这些年轻人私下里都说过，朱镕基表面上的三段论啊，豪言壮语，什么地雷阵呢、棺材板啊，还有豆腐渣呀，这些都是表面说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知道什么呀，对不对？实际上他真正的铁人三项，就是他刚刚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就是90年代初嘛，这个新华社的这个授权发布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啊，今天发的这个讣告，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朱镕基同志于199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这个生产办公室啊，就是原来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啊，后来被朱镕基连续改名，生产委、生产办、经济贸易办公室，最后确定为经济贸易委员会，一直叫到今天啊。他就喜欢在这些问题上啊玩这些花活，比如原来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啊，他非得出个点子叫国家发展计划委发展计划委员会啊，现在叫发展改革委员会，因为把这个体改委给并进来了。实际上你说这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它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吗？结果原来的公章啊，原来的那些东西还都不能用了，因为加了两个字嘛，发展嘛。实际上发展也是聚敛啊。那么咱们现在说回来啊，朱镕基的铁人三项。第一个 ,1991 年他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他搞的第一项就是下岗。啊，砸掉这个很多工人的铁饭碗。那个时间段咱不说别的啊，就整个东北三省。那真的是啊惨不忍睹啊，知道吧？这晚上那工人呢下岗以后，那老婆出去赚钱。啊，在这里啊，咱们也说点这个老百姓能听懂的话。50块钱一次，知道吗？哎，那风雨无阻啊。刚才不是说有个会员还说50块钱够贵，贵什么呀？当年呢50块钱就领走啊。哎，贴着墙根就一次啊。 这就是当年的整个东北三省啊，好几个大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下岗工人及其家属的真实状况啊。朱镕基说这棺材留给贪官，咱没见着啊，咱们倒是见着这老百姓生不如死啊，但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好啊，陈云说的啊，饿死都夸你啊，就更不要说50块钱来一次了啊，还是感念朱镕基啊，对吧？这是铁人三项的第一项，铁人三项第二项就这个国地税分家嘛。第三项最狠了，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不过你要说这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呀，你要把这板子都打到朱镕基身上啊，这个恐怕呢还不能完全算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的起头是江泽民。这两天大家看了啊，大型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啊登陆了。昨天我还看了一集啊，拍的说实话啊，咱们回头找一期节目咱们专门聊一聊。但是这两个人啊，再加上这李鹏啊，这哥仨啊，江李朱这三个人给咱们中国老百姓带来的这个伤痛啊，伤痕累累的勋章啊，那前胸都挂不满了。哎，当初这个李鹏啊在东电工作的时候，有人给他看过手相，哎呦，说李局你这手相不错呀。哎，李鹏就乐了，说怎么着，以前我小时候也有人说我手长得好。哎，这人一听就更高兴了，说你看我没瞎说吧，李局你这个手啊，在这个相书上讲这叫小爬犁啊，当时说的好像不叫小爬犁，说的是叫小罩犁。这个罩犁啊，好像只有这个东北啊、河北这个老百姓能听懂，这南方的老百姓听不懂什么叫罩犁。就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煮饺子的时候啊，拿那个带风锅的啊，那东西捞捞饺子，那叫罩犁。哎，说李鹏这两个手长得像罩犁。现在一看，这个手相看的没有错呀，啊，哎，对，我们这会员说的好，滤水的，哎，就把那个水啊，那个稀的东西过滤掉，最后捞上来的都是干货呀。李鹏给他们家捞上来的全是干货呀，对吧？是不是？这点应该没有异议吧？漏勺啊，说这个也对啊。那么。朱镕基呢也是罩犁呀，啊，那他给这个国家、给这个中央财政，那捞上来的也都是实惠啊，都是干货呀，给咱们老百姓留的都是什么呀？连汤汤水水都不剩了，啊，苏州也说罩犁啊，啊，那我就是少见多怪了。1998年5月4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召开纪念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所以你看啊，咱们这个北京大学真的是风风雨雨啊。伟大领袖恨死了北京大学，结果江主席呢就拿北京大学说事儿，你纪念就纪念吧。哎，他还来一段慷慨陈词啊，他说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需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啊，这个负责主管教育的那娘们儿就开始啊拍这江主席的马屁了，啊，就提出了一个方案：一加一大于二，强强合并。大家都记着，上个世纪50年代初，按照苏联的路子搞了一次重大的院系调整。那一次让咱们中国的高等院校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好多名校啊就此烟消云散，什么圣约翰大学呀、辅仁大学呀、燕京大学呀，没了，对吧？那么36年以后啊，大家看一下，1998年是江泽民的本命年呢，他本命年 穿大红裤衩子，然后他折腾咱们老百姓，折腾咱们这些莘莘学子啊，啊，他搞这个院校合并，其实跟当年这个院系调整别无二致，而且比当年那个还损。你看这个合并工作，我们这代人印象很深啊，因为98年我们那时候都在这大单位工作嘛，当时这文件呢都学习了，第一个开搞的就是浙江大学嘛，对不对？是要把这个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都合并起来，组成新浙江大学。那浙江大学校长都不干了，他说你这么搞下去，我怎么当校长啊？这四个学校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啊！然后有一位领导同志啊，温馨提示这个浙江大学校长说，老兄别瞎说，知道吗？浙江可是出过杨乃武的，我一点都不瞎编，这原话，半开玩笑的跟这个校长讲，浙江出过杨乃武，哪儿出的？不就是余杭吗？对吧？出汾水的那个地方嘛，余杭县嘛，那不就在杭州底下吗？这校长马上就听懂了，对吧？嗯，那万一哪天一个小白菜说这校长骚扰他，那立马就完蛋了，对吧？放在今天更痛快了，连证据都不需要了。所以这浙江大学算是废了。接下来呢，又要废一个学校，就是武汉华中工学院，后来改名叫华中理工大学，要把华中理工大学和同济医科大学合并到武汉大学去，组建新武汉大学。航空母舰呢，啊，最后呢，因为华中理工大学拼了命了啊，到北京去找这个靠山和后台了，他算是幸免于难。但是同济医科大学废了，哎，不光同济医科大学废了，武汉水利水电大学，就是原来的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原来的测绘学院，以及湖北医科大学，原来的湖北医学院，这几个大学全废了。更狠的是啊，给这个江主席专门啊拍马屁的这个女领导，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她还活着呢。他是准备把这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也给并了，直接改名叫天津南开大学。这南开大学没招啊，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叫，你天津南开大学你听起来就跟民办的一样啊，对不对？最后找到李瑞环了，李瑞环还算是有点办法，哎，他想了个主意，把江主席给搞高兴了。其实把江主席搞高兴呢，哎，也很容易啊，就是咱们刚才不提到了吗？什么小丽啊、小燕啊，哎，他们一上场，不光总理高兴，主席也高兴，对不对？咱们这些领导人都特别朴实，吃粗粮长大的啊，跟那些外国人不一样，所以搞高兴了以后呢，哎，江主席呢说算了，这两所学校就让他们继续待在那儿吧，这算是免了啊。实际上你说这大学啊合并在国外也有例子，比如说当年1924年100多年前，哈佛大学想跟这麻省理工学院合并，但是最后两家没谈拢啊，一直到今天也没合并过。你这个东西啊，你要自愿，对不对？而且它得差不多，哎，往一块凑。你比如说这个加州那个伯克利大学，它就是合并啊，合并同类项啊，人家合并以后人家没有元气大伤吧，是不是？而且它也没有什么行政手段吧，哎，这些呢还在其次，关键最缺德的是第二年1999年暑假。什么叫暑假呀？学生都放假了，高校招生也完事儿了，当时教育部啊准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向这个朱镕基汇报这个筹备情况。朱镕基当时就拍板了，他说大学今年要扩招，必须扩招， 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的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开始了，所以教育部当时提出一个说法，就能不能缓一步啊，做更好的准备。朱镕基不干了，大家知道朱镕基不是一般人呐、他是朱元璋的后代啊。原来我一直以为他们瞎逼逼啊，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乱认祖宗的这个习惯啊。那曹雪芹不是说吗？反认他乡是故乡嘛。五代十国里认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祖宗，可是现在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啊，就是朱镕基真的是朱元璋的后代，不恤民力呀、知道吗？根本就没拿老百姓当回事啊！你看这朱元璋当皇帝，那以前不是唱那个凤阳花鼓不是吗？啊，自从除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对吧？把那山西老百姓杀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因为朱元璋认为这个山西离北京近呢，他们受元朝的熏染最深呢，不交税砍头啊，那不出个铲头会吗？对不对？这朱镕基也一样。当时朱镕基为什么这么果断啊？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就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啊，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非常的糟糕啊，出口严重下降，内需严重不足啊，投资也跟不上了，经济增长速度滑落。这江泽民呢就找这朱镕基啊，说镕基啊，这可不行啊，咱们这十五大刚开完，98年两会刚开完，咱们正好亮相啊，你这经济增长速度你给我搞不上去，回头我怎么面对这个方方面面呢？啊，这不行啊。所以朱镕基啊就开始啊想辙了。那么教育部啊，教育部当时提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教育经费啊已经下拨了，扩招以后的这个经费怎么出啊？谈具体的钱呢，对不对？朱镕基就一句话，家长自己掏腰包，学生自己缴费。看到了吧，羊毛出在狗身上，那戏台上说的这些戏词儿，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残酷若干倍。所以当时在内部文件上明确提出来，高校扩招，全面调整国家教育产业政策，变啊教育，当时有一句话啊，太长了啊，我就给大家说这个最关键的四个字，就是全面启动教育消费。教育消费啊，大家听懂了吗？就是把教育当成消费啊。什么叫消费啊？花钱吗？不花钱能叫消费吗？让谁消费啊？就是让老百姓啊。啊，那镇关西对这鲁提辖怎么说的？提辖官人，您今天是来消遣我的吧？哎，买肉不给钱，我就是来消遣你的。我不光消遣你，我还消费你。哎，所以朱镕基的这几个大电炮啊，啊，那把咱们中国老百姓彻底给打残了。就这个教育产业化，一直到今天。啊，大家想想，给咱们普通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呢。因为这个高校的扩招，直接导致了两个最糟糕的后果。第一，高校的质量严重下降，萝卜快了不洗泥呀，因为他们都奔钱去了，对不对？谁还管这个学员的这个质量啊？谁还管老师的质量啊？ 对不对？那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谁都一样啊。有这种唾手可得的利润，谁还考虑其他的因素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学的这种盲目扩招，让大学生的就业变得异常的困难。以前大学生国家是包分配的，就算不包分配啊，从这个1993年开始搞这个双向选择，大学生就业也还是很容易的。别说这个地方上啊，中央国家机关单位都抢着要啊。这对于平民子弟来讲，这是一个鲤鱼跃龙门的最好的机会啊。所以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学习啊，你有给自己翻身的机会啊，是不是？家里呢啊，就算是啊苦一点累一点，只要把你供上了大学啊，你走向社会你有一个饭碗啊，某种意义上讲还可能是铁饭碗甚至是金饭碗。可是大学扩招以后，那就跟那啊贫嘴张大民那个幸福生活那里边说的那个啊台词一样啊，那是快收摊的萝卜呀，没人要了，八堆儿啊，知道吗？一毛钱一大堆呀。而且这个高校啊，随着他的这个扩招越搞越不像话。当时这个国家审计署啊有一个调查就提出过，就在咱们中国盲目建这种大学城。他举个例子啊，南京。南京市仙林、江宁、浦口三个地方的新校区的12所高校，目前啊，从银行他说的这个目前是他当时审计的时候啊，贷款是27亿，而占这个实际到位资金的71%呀。所以大家想想，这大学要是扛上这房贷，他让谁来还呢？他当然要让学生来还啊，对不对？那就像朱镕基说的，家长掏腰包啊，学生自己缴费啊，这不是聚敛是什么呀？封建王朝聚敛都没到这种程度啊，对不对？你看我们有会员说了吧，他自己就是仙林那边的一个211大学毕业的，现在环境一塌糊涂。当时有一位历史学者，就是原来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张开元，这教授啊给上边啊就提过建议，他说不能这么搞啊，因为学校要是掉到钱眼里，那就没有学术了，学校要没有学术那就没了，知道吧？那真的就是变成学渣了，豆腐渣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张开元说呀，这个学术自由问题是学校的灵魂呐、啊！啊，结果张开元这话传上去以后，朱镕基勃然大怒。他说他是怎么入的党啊？怎么当的校长啊？他记不住咱们伟大领袖说的话吗？咱们培养的是谁啊？啊，革命的螺丝钉啊！这个话还用往下说吗？要什么学术自由啊，对吧？而我说的这些话大家看一下，2011年第四期炎黄春秋上边有专门的文章介绍高校扩招给咱们中国教育，给咱们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的灾难。你看，这是公开资料啊，不是咱们在这里信口开河瞎逼逼的。朱镕基最喜欢在一些小事上做文章啊，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朱小燕这个事儿也是有出处的，2012年第11期百年潮杂志啊，作者叫马千里，是当时的安徽省税务局局长啊，他回忆的，当时他讲这么一件事儿啊，他说1993年12月18号下午2点约定啊，在 安庆市马山宾馆二号楼二楼会议室，由朱镕基主持召开税制改革座谈会。到一点五十了，副总理同志还没有到，大家就有点着急，说这副总理同志怎么回事啊？结果这个时候接到了安庆市税务第四分局局长李孝敏的电话，说副总理同志直奔四分局去了。大家一看，哟，他是不按照这个计划出题呀，啊，抽查呀，对吧？然后这些人就赶紧给四分局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叫黄文祥，啊，这边就告诉说副总理同志马上就到四分局。这黄文祥说，啊，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副总理同志就在我身边啊，啊，咱们不是讲过这个，这两天不讲这会员节目，网格员就在我身边啊，哎。这蛛网格员已经到位了，哎，他就喜欢搞这一套，结果这套东西呢，老百姓还就吃啊。要说咱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为什么神奇，就是这些伪君子们啊，一直啊得意，一直啊能够这个吃香。就朱镕基搞的这套啊啊疾风暴雨式的这个抽检抽查。哎，老百姓自动就搞出一个核定本啊，知道吧？这叫微服私访啊，对吧？看多了这个老戏了啊，包公啊，康熙这些有德有能啊、开明的这些帝王将相们，最喜欢搞微服私访了。你以为人家微服私访是给老百姓办事吗？那个新税制，咱们刚才不讲了吗？那是给中央财政弄钱儿，跟你有关系吗？中央财政为什么弄钱儿？因为江泽民提出来了，不光是扩招大学生，他还扩招公务员。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最后青年人最大的念头就是考上公务员，你说这个国家他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都去当公务员去了，那剩下那些活谁干呢？对不对？事实上啊，在咱们这个国家一直有一个非常可笑的笑话啊，就跟我们小时候看那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那里边唱的那歌一样，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啊，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啊，啊，真的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啊。传说什么呀？传说说朱镕基跟江泽民经常干呢，就今天咱们看那海外媒体在回顾朱镕基这一生的时候还念叨这事儿呢，说啊江朱内斗啊怎么样怎么样，哪有这八宗事儿啊，啊，这不是瞎编吗？这不是你编，你得靠点谱啊，对不对？你就像那小沈阳说的，这个真没有啊，啊，那就算不是桃园结义，那也是沆瀣一气啊，穿连裆裤的，只不过一个是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啊。啊，朱镕基是拍江泽民马屁拍的最响的一个，要不怎么说这片土地上就是伪君子永远吃香呢？哎，关于这一点，李锐生前有过具体的回忆，包括三峡那个东西，李锐当时反对的最激烈。最后是朱镕基出面做李锐的工作，哎，别喊了，别叫了，差不离行了啊，嗯，再喊再叫我亮剑了啊！咱们都是湖南人，知道湖南的风格啊，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三枪，哎，你这么大岁数，你经得住我三枪吗？对不对？要不你看为什么说有一个内衣，它的名字就叫三枪牌内衣呢？哎，真的是往里边打呀，哎。所以李锐也不敢说了，这都是李锐啊本人回忆的。朱镕基的电话直接打到李锐那里啊。所以你看啊，江主席遇到任何疑难杂症，最后都是咱们这位风尘仆仆的要给这个贪官留下多少口棺材的朱总理出面啊给解决的。啊，咱们老百姓的这些啊血和泪啊，朱总理 从来就听不见，这回更是永远也听不见了，啊，彻底省心了。然后外边啊，就在那儿说这李鹏他们家这一儿一女啊，怎么样怎么样，跟那小赵里是一样啊。可是你忘了朱镕基的一儿一女在干嘛呢？对吧？那就在他老爹主管的一亩三分地上刨食呢。你看以前有一个上海的有名的大企业家，姓郭，对吧？开药厂的，咱们中国都知道吗？卖药的、劫道的，那是最赚钱的。这位姓郭的老板自己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啊，都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这个人脾气特别暴啊，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企业里，大家都怕我。但是有一年，这姓郭的这老板啊，他办这个五十寿诞这个庆典活动，朱镕基那儿子去了啊，然后这郭老板蹭蹭的在外边追的好远呢，握住这个朱镕基的儿子的手啊，然后说了一句话：“我真没想到您能来呀！”啊，把马云都给扔一边去了。那马云也没脾气，本来就应该把我扔一边嘛，对不对？因为马云也知道自己什么地位嘛，是不是？而到今天，世界首富老马给大家公开讲过吧，说大学这个东西到底是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刚才不还有人吗？在那儿感恩吗？说我是受益者啊，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人家老马直接把大学的本质说出来了。就今天而言，这个大学对于年轻人来讲意味着什么？结果咱们中国老百姓现在就为了孩子能上个大学啊，见谁都磕头啊，见谁都给钱呢，啊，已经死了的那个啊，就编了那么一本什么高考什么复习题之类的，就卖10000多块钱呢，啊，那老百姓不仅心甘情愿的交，这人死了以后，老百姓还心甘情愿的送啊，所以这一次啊，人家新华社说的话一点没说错呀，啊，新华社不讲吗？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哎，没有说错呀，对吧？不过呢，今天咱们重温了一下新华社的这两个讣告，一个是给这个朱镕基发的讣告啊，一个是2023年啊，给李克强发的讣告，看得出来啊，这个当过总理的人差不多都一样，连他们一开始的这个抬头啊，都是照抄的啊，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然后哔啦吧啦一大堆官衔啊，最后啊，经全力啊抢救无效啊，怎么样怎么样。但说实话呀，就李克强而言啊，李克强这个最后的那段话跟朱镕基不太一样啊。刚才我给大家念了，朱镕基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李克强呢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什么有差别呢？咱们明天要讲这个差别。为什么一个叫战斗的一生，一个叫奋斗的一生？这里边啊也体现了中央对这两任总理的不同的规格和不同的看待。可是说实话，像李克强这样的人啊，中国肯定以后啊没有了。就是说还能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啊说两句人话。尤其是他说的那两句话，长江黄河的水不能倒流啊，人在做天在看。当然这两句话也是给他自己惹祸的两句话，不管他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总之这两句话啊会永远留在青史上的。更主要的是李克强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咱们中国老百姓一个月收入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群体 有多少个亿啊？这是李克强公开讲的，他的这番话把很多人的中国梦给干碎了，要不然这些人还以为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呢。这要不是李克强说的，别人肯定得骂这是汉奸说的，对不对？哎，六个亿啊，知道吗？占了差不多一半啊，因为实际上不止一半，对不对？因为咱们到底有没有14个亿啊，谁知道啊？那真的只有天知道啊，是不是？但是你看朱镕基他说过人话吗？没说过呀，真的没有啊。小沈阳说的这话真的对啊，这个真没有啊。啊，可是呢，李克强尽管以后不会再版了，但是朱镕基这样的人还会反复的再版，而且还会有很多人啊继续怀念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啊。所以说中国人民为什么这么幸福啊？为什么说中国人民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就是因为像朱镕基这样的人民的好总理啊，层出不穷啊，对不对？周恩来不是孤孤单单走的，周恩来走了以后又有李鹏，李鹏之后又有朱镕基，是不是？行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啊。一会儿咱们小沙龙啊直播一期重要的话题啊，建议大家上线啊，再见。